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在旷野遇试探。
当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时，他看见上帝的荣光包围着他，就深受感动，又听见有声音从天上发出说，他就是上帝的爱子。他知道他所施洗的就是世人的救赎主。约翰伸手指着耶稣说，
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耶稣在受洗之后便即刻到旷野去，他借着禁食和祈祷来默想他的使命和工作。撒旦却已经召集了他的那批邪恶的助手们，正在计划阻扰耶稣的工作。为了从上帝那儿争取荣耀，撒旦正在说服那批被俘的坏天使们。
我是所有被造之物中最聪明、最有智慧、最多计谋的，没有人能比得上我。
撒旦，这次您可是说了实话，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您，您实在算得上是谎言之父。
我是这世上的王子，当初上帝封亚当为这世上的王子，但是当亚当背叛了上帝的诫命而服从了我，他就将那王子的权位交给了我，而我也就将我的天性回赠给亚当和夏娃。
您可真是慈悲为怀呀！
他们都是属于我的，我是他们的主宰，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帝国，所有的人都要顺从我。
撒旦，恐怕不是全世上的人哦。魔鬼先生，这几个世纪以来总是有股力量和您所谓的统治权做反对呢。
我真不愿承认，但是那股力量老是在跟我作对，就是那股力量让我失信于上帝，也失去了那天国主持仪式的位置。
我告诉了很多人误会上帝说，他是残酷的、无情的、喜欢毁灭人的，所以他们就非常害怕他。
各位邪恶的同志们，为了要加速我的统治权，你们都曾激动过人们的邪情，但是是我发现了那些先知们写的书卷提到弥赛亚的降生，我研究了再研究，那些预言我确定就是那出生在伯利恒的婴儿名叫耶稣的人将来到这世间取代我在这世上所建立的权势。
但是为什么上帝的所爱的儿子居然会舍弃他属天的荣耀而降世为人呢？
是啊，为什么上帝所爱的儿子居然会舍弃属天的荣耀而降世为人呢？
我也不明白，我也觉得很奇怪，也害怕。我们必须要制止耶稣，要胜过他。
那该怎么做呢？我们几乎使用过所有的手段，但是都失败了。
今天这会议就是要确定我们的行动，这可是一件大事。我只能信任我自己，我只得亲自主持这场战争了。我们不是胜就是败， 现在就是时候了，我必将得胜。
你所讲的我们以前就听过好多次了，
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去对抗那耶稣，我们一定会得胜的，我们必须要得胜，否则就一败涂地了。
唉，反正都已经失败了嘛。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实话实说啊。
这显然你是不信任我。
相信您？哼，我打从第一次在天堂就是听了您的谎言。当您想要改变天上的条文及篡夺天国宇宙的野心时，就信了您。现在我又得到了什么？
你忘了，我亲爱的士官长，从亚当起到这个时代止，我已经打胜了每一场的仗。你凭什么不相信耶稣不会和其他人一样被我征服呢？
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圣洁的，他有能力来抵抗你。
哼，这就是你的错。不错，他的确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只不过是个凡人吧，他已经不再有神能了。
这又是个您编造的谎言。
谎言？哼，不，这回我说的可是真话。圣经上也记着说，耶稣是降世为人的。想当初那直接由上帝所造的亚当也被我被罪所征服，那时候的亚当可是个完美的人啊，精力充沛。耶稣可不是那个样了，经过了4000多年，无论是身心，人类都已经退化了。
这一切都是为了您想得的权势和撒谎的结果。
当然，耶稣已经有了我带给世人的软弱，他会很容易的胜过我。只要试探他，他若能服从我一样试探，我将又得胜了。
但是耶稣过的是无罪的生活，我们若是试探不了他，那又怎么办？我们会不会死啊？
当然会，上帝就会把我们毁灭了。
什么时候？
假如耶稣完全的顺服上帝而不听从我的声音，那么我们所有的叛徒们都将被毁灭。所以我们这次一定要赢，你们懂了吗？
懂了，懂了，
懂了。
我想你一定有什么锦囊妙计才能让耶稣中了你的诡计。
非常简单，我会用对付亚当跟夏娃的办法。首先是食欲，假如不成，就用爱世界的心；假如还不成，就用那最大的试探让他有罪，那就是自我荣耀、骄傲。
言之有理。但是，不过你所有的谎言都是如此。
你这么认为？好吧，让我再告诉你，我刚才看到约翰给耶稣施洗，当他从水里出来的时候，耶稣跪下来祷告，突然之间我看到他的表情和态度变了，大概是他已经体会到全世界人类的罪恶的重担全放在他的肩头上，那他得靠我去解救他了。我想他已经开始明了他是斗不过我的，因为以他做人的身份，无论是体力、智力，我都比他强。我想他已经知道我一定会赢这场斗争的。然后嘛，耶稣就从约旦河边的洗礼群众中不见了， 他偷溜到旷野去了。
我想他一定是故意的，所以你能试探他，而且他能抗拒，以证明他比你强，你并不是他的主人。
我想他一定是单独去，去为他在这世上的工作而默想。据我的经验看来，耶稣一定是也在进食和祷告。进食？那他一定会饿。然后，那我就试探他的食欲，就像夏娃一样，一定会成功的。
天父，求你与我同在，引领我，帮助我，给我力量。凡事照你完美的旨意，赐给我智慧，带领老百姓走公义的路。阿们。
撒旦外表好像光明的天使来到耶稣的面前，并用如天使般的声音来传达上帝的话语。他伪装成是上帝差遣他来的。
上帝已经听到了你的祷告，我来是帮助你的。你可以结束进食了，你现在可以痛快地吃一顿吧。从前上帝差遣天使，命令亚伯拉罕不可下手杀以撒为奉献，现在他差遣我来解除你进食的痛苦。你已经饿得发昏了，吃吧。我可以提醒你吗？有一位最有权柄的天使已经从天国中除名了，我相信你一定知道这件事吧。照你目前的情况，还有你的出生、你的童年和过去，已经很明显地看出来，你就是那个被除名的天使。现在上帝已经离弃你了，人们也不要你了。一个圣人虽然被天国驱逐出境，但还是能行神迹的。所以听着，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然后吃了吧。怎么样啊？
撒旦，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圣经上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非常感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在圣经记录的许多事情当中，耶稣基督受撒旦魔鬼的试探是非常有意思而且也很重要的一个记录。以前我以为只有人才会受到引诱试探，但是在这里我却发现连上帝的儿子耶稣也受魔鬼的引诱试探。当耶稣很饿的时候，魔鬼叫他把石头变成食物。当耶稣的身心灵都很疲惫的时候，魔鬼却引诱耶稣试探神，要求神保护他。魔鬼叫耶稣从很高的圣殿的顶端跳下来。而当耶稣最穷困疲乏的时候，魔鬼把世界上的所有荣华富贵显给耶稣看，叫耶稣拜他。当这些引诱试探出现的时候，耶稣是怎么样的对付呢？耶稣用神的话，也就是用圣经的话语来抵挡撒旦魔鬼的试探。下面我们来听一位基督徒谈谈他对于耶稣 抵挡撒旦魔鬼的试探所学习到的功课。
通过耶稣受试探这个故事，我们一起总结一下，我们能够学到些什么样的功课呢？首先，人人都受试探，包括耶稣，所以大家对受这个试探这个不要有什么负担，这是我们每天必学的、必经历的一个功课。第二，受试探并不是罪，但是屈服于魔鬼的试探才是罪，因为我们屈服于试探，等于就是选择了魔鬼而没有选择神。第三，魔鬼的试探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并不总是以狰狞的面目出现，往往有些时候是以悦人的面目出现的，这样更具有欺骗性。比如说一对夫妻离婚，丈夫有了外遇，妻子有了外遇，来找传道人来讲这个问题，他们跟传道人讲的一个理由是什么呢？他说因为神，因为上帝希望我们快乐，希望我们幸福，所以他们经常引用了一个理由，以上帝、以神做幌子，来为自己邪恶的目的来找借口。所以说魔鬼的试探并不见得往往都是那种暴风骤雨式的、面目狰狞式的，有些时候是花香鸟语、动人的言辞或者温情脉脉的一种关怀。第四，战胜试探唯有全身心的信靠神，依靠圣灵的帮助，因为只有圣灵才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到底那是不是来自神的呼召、来自神的一种感应，还是来自魔鬼的试探，因为在很多时候确实是太难甄别了。耶稣在这地方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他全身心的信靠神，他并不是简单的在引经据典，其实简单的引经据典是很容易的，但是让圣经真正变成自己的血肉、变成自己的生命，那跟背圣经是另外一回事了。战胜试探唯有顺服信靠神。第五，和神的关系容不得任何要挟和讨价还价。我记得我有个朋友这样跟我讲，他说呀，我看到很多基督徒，特别是刚信基督教的人、刚受洗的基督徒，求什么都灵。我觉得如果我们这样去信神的话，真的太可悲了，因为我们这些人其实跟信迷信没有任何两样。我们跟神的关系，特别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无意中我们都掺入了自己很多个人的一种呢情感上的一种要挟，有些时候甚至是一种非分的要求。神满足了这个要求，我们就觉得你是我的神，如果神没有满足这个要求，我们就指责神的不公正，甚至开始怀疑呢神是否到底存在。但是和神的关系是应该建立在完全信靠和顺服的基础上，容不得任何的要挟和讨价还价。第六，不信靠神时、远离神时，这个时候我们所经受的试探是最多的。第四福音书的作者约翰，在他后来一封书信中这样写道，他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大家来对照一下刚才我们这个受试探的故事，肉体的情欲，这饥饿其实是属于肉体的一种欲望，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你像第二个试探要求他挑战父神的权威，就是我们自身的一种骄傲。所以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却是要永存的。所以我们这个受试探时，这个选择的问题，我们是选择魔鬼还是选择神？因为选择魔鬼，我们等于就选择了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微如朝露，就像早晨的露水，一旦太阳出来就没有了，这个世上的一切是过眼云烟，而我们选择神，我们等于就选择了永生。
最大的诱惑。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对照顾者的一个提醒，每年的11月是美国家庭照顾者月，无论您是照顾年迈的父母、 帮助残疾的妻子或丈夫，又或是照顾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在这里，我要向这些出色的照顾者致上最大的敬意。毕竟我是完全得仰赖我丈夫的照顾，所以我十分了解各中滋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想分享一些提醒的原因了。我的朋友经常会来我家过夜，以便在夜晚照顾我，目的是让我的丈夫 Ken 可以好好休息。就在不久前，照顾我的那位朋友去了长达一个月的旅行，因此 Ken 和我整整有四个星期没有他的帮助。这意味着我的丈夫必须连续一个月在凌晨三点半起床帮我翻身。就在持续了半个月时，我可以明显感受到他有些吃不消了，不光说会有多累了，睡眠中断会影响到人的精神。有时候一旦他半夜起床来照顾我后，就很难再入睡。虽说 Ken 是个信心坚定的基督徒，但他仍有可能成为魔鬼的猎物。魔鬼会在他的耳旁发出细微的声音说，没人像你一样糟糕的了，看看别的丈夫们，他们都不会有你这样的情况。其实像琼妮这种严重的四肢瘫痪，照顾她并非容易的事，看看你这做得这么辛苦，所以你应该要获得更多更好的回报才对啊。老实说，我的丈夫并不会说出什么埋怨的话来，但我可以从他恍惚的眼神及疲惫的声音中明显感觉他似乎有些不耐烦了。而且如果 Kim 不当心的话，他便有可能屈服于那些让他产生怨恨的声音。当这种声音发生时，我知道我该紧急寻求帮助了。有时候请教会中的单身姐妹和我一起过夜，的确有点尴尬，但我必须得这样做。如果可行，我还会建议 Kim 与朋友出去欢度一整个下午，在外面吃个饭，或者去运动、散散步、钓鱼等等，又或者躺在后院的椅子上，阅读他最喜欢的书。我还得告诉他说 ，Ken， 我都已经安排妥当了，不用担心我，尽管安心好好的去放松一下吧。如果你是位照顾者，或者是像我一样被人所照顾的，那么请你要重视你们彼此之间的需要。就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所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照顾者不能一直持续的工作，他们也需要休息，也需要帮助。如果没有休息，没有得到帮助的话，照顾者真的会倍感压力，也就容易心生不满而发怨言了。我们都不想让魔鬼有这样的机会，对吧？约翰·劳伦斯曾经写道，往往灵命越高的人越容易受到危险的诱惑。魔鬼像是个运动员，他喜欢大型的比赛，他总是对那些灵力富足的、有最聪明的头脑和信仰坚定的人进行最致命的打击。是的，就像我丈夫肯一样，作为被他照顾的人，我将尽一切可能帮助他抵挡魔鬼的计谋。如果你是位看顾者，或者你认识某个正在照顾身患残疾的成人或儿童，请记得，当处在疲惫的境况时，都要以上帝的话来成为帮助的源头。
Fiery furnace. 前面说呀，这扫罗要把自个儿的大女儿米拉嫁给大卫，他到底安的什么心呢？扫罗是想啊，你把格利亚杀了，只要这一开仗呢，找你寻仇的，到时候了，嘿嘿，我看你还有命吗？
听众朋友，人类最大的敌人之一就是嫉妒心。嫉妒的破坏性好比恶性肿瘤，不尽早斩草除根，它就要毁灭我们的一切。古代以色列国中的第一任国王扫罗就是个最好的例子。扫罗拥有上帝赐给他的大好江山，国内又有各种能人勇士，在强敌压境的时候消灭敌军。照理说，这样做国王的是多么幸福啊！可是打败敌人的少年大卫，在受到国人欢呼庆贺的时候，却引起了扫罗王的嫉妒。扫罗越是嫉妒，对待大卫的态度就越不自然，杀大卫的念头就越来越恶毒诡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这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的历史故事。
哟，那大卫还真凶多吉少，嘿，他倒想呢，这也是天意。到日子该嫁姑娘办酒席了，您猜怎么的，非利士人愣耗着没来呀。那扫罗一看，哟，仗没打起来，大卫活得好好的，接下来我就得把女儿给他，他做新郎官，这哪儿这么便宜事儿？他越想越冤呢，鸡我是没偷着，我别再搭把米了。我日子一到，他把大卫喊过来，嘿，还真亏他说得出口啊。我米拉呢，我还不能给你为妻，咱有言在先，我没嫌你家庭门第条件，你可得为我奋勇为上主征战。可现在这一仗没打，你让我怎么把米拉给你？再说吧啊，米拉呢，我也只好另嫁他人了。这大卫听了一愣，嘴上没怎么说，没事儿，我本来也不配不是。可大卫心里不是味儿啊，这扫罗也是，当初你在阵前招亲说的可明明白白，谁把哥利亚杀了，谁娶你的女儿，没别的条件了，现在你又这么做，那什么动机？单说他不地道啊。很快啊，还有人告诉扫罗说您家小女儿看上大卫了。扫罗一听，嘿，妙啊，他又把大卫喊过来，大卫啊，这回你可以第二次做我女婿啊，我那小女儿米甲喜欢你，非你不嫁。大卫一听，哎呦，您别，哎，我不行。大卫没答应。这扫罗一看，那还成，你这女婿我还收定了。扫罗把手下人交过来啊，向他们交代 说你们俩啊，见着大卫就这么说，说扫罗王器重你，我们大家伙的呀都喜欢你，怎么就不答应呢？好，我们这就给您说去。这俩人去了，等找到了大卫呀，他们说，说扫罗王他呀是这么说的。见大卫不乐意呢，他们就讲，大卫啊，容我们哥俩说句公道话，这扫罗确实他有点怪，可你又不跟他过日子，你假喜欢你不就得了吗？你怎么就不答应？嗨，哦，是不是还为上回没娶着米拉你心里闹别扭啊？我跟你说呀，这俩人一看私下里没人，捂着嘴告诉大卫，你得回没娶她，那根本不合适。大卫一听也乐了，哎，我不是那意思，那加入王室不是件小事啊，不瞒两位哥哥说，彩礼我都给不出来，就算他我不在乎，这还有个脸面呢。哦，这么回事啊，这样你等着啊，我们哥俩回去给你问问去啊，那就有劳二位。虽然扫罗没少给大卫出难题使绊子，欲置他于死地，扫罗的大儿子约拿丹跟大卫好啊，送这送那，成为结拜兄弟。扫罗的小女儿还看上大卫了，跳着脚的要嫁给他，这热闹还就出在这上头。再说这两位回去是禀报扫罗王，说您的话我们给带到了，他呢是这么说的。那扫罗一听，那你们呀再这么说回去。接着俩人又回头找到大卫，说我们给你问。扫罗说啊，他不要什么聘礼，送100个非利士人羊皮，让他在仇敌身上解解恨就成。哦，那就是说杀100个敌人就算聘礼了啊？是啊。哎呀，可这大卫刚一琢磨是怎么回事，这俩就说了，哎，他要的是100，你现在是千夫长啊，手下1000来号人，你不困难呢？行，我答应了。哎，这就对了，我们俩可就等着喝你喜酒了啊。说完二人离去，大卫转身啊回了军营。扫罗这回又安的什么心呢？上回非利士人不是没敢来吗？他是想啊，他们不敢过来打咱们，我可以让你过去打他们去，甭管谁打谁吧，只要这一打起来刀枪不长眼，我看没到一半你就交代了。你看扫罗多阴。这大卫手下这1000来号人呢，甭管是犹大支派的还是以色列支派的，平日里由他带进带出那都高兴着。大卫是他们心中的英雄，军中骄傲啊。大卫跟大家一说，各位兄弟，有这么件事儿，还望弟兄们助我一臂。大家一听，哦，还挡什么事儿呢？大卫手下有3员虎将，为首的叫亚玛撒，他和亚硕班还有以利亚撒，那都是军中出了名的第一勇士，跟着大卫打仗都是大枪一举杀敌300，由这些个人组成的30勇士全在大卫手下，那都是军中精华。亚硕班听完站出来了，弟兄们听见没，只料躺下100个敌人，大卫就能娶上媳妇儿，现在有胆小的不愿意去的吗？大家一听，嗨，哪儿的事儿啊，乃子上阵也不止杀这点敌人。好家伙，好，全队集合，这只虎狼之师拉出去了，这不是用牛刀杀鸡吗？
长女婚约赴食言，二女嫁妆男少年，皆因乃父怀嫉妒，阴谋害怕心熬煎。听众朋友，扫罗王嫉妒大卫， 不自己反省，反而杀机重重，最后亲人朋友一个个离开他，连百姓军兵也对国王失去信心。最后扫罗战死沙场，好好的执政机会就这样沦丧在嫉妒的侵蚀之下。但愿这一段历史帮助我们关起门来反省检讨，尽早下定决心除掉嫉妒，谦卑自己，看别人比自己强，以宽宏谦虚的态度来欣赏别人的才华、人品和成就。这么一来，不但保留住朋友，也保障了自己在神前面的平安。
慈爱的神会透过圣经里的经文对我们说话。住在美国加州的林宇，在童年的时候听到了一句经文，这句经文随着他长大，像一位人生导师，在不同的阶段向他做不同的开启。是什么样的经文呢？让林宇来告诉我们。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是小学毕业，请教务主任帮我签毕业纪念册时，他引用这段经文送给我。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不知道这段文字源自于圣经的箴言书。读的时候心里一惊，哎，朱主任怎么知道我心里的小秘密呢？12岁的我极度缺乏自信，身边的好朋友蓝心长得漂亮聪明，本身是学校篮球队队长，每天早上站在台前升国旗，带领大家唱国歌，演讲比赛是常胜军，班上必报总有他的份，反正一举一动他都是全校师生关注的焦点。每次跟蓝心在一起，我总觉得很自卑，像只丑小鸭一样跟在一只漂亮的天鹅旁边。那个时候我天真的以为朱主任察觉出我里面那个缺乏自信的女孩，看出我从里到外都无法看重自己，因此写了这段话来安慰劝勉我，不用羡慕别人的聪明漂亮，那些都是表面不实在的，要敬畏耶和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称赞。耶和华的名字第一次滑进心里，但是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那句话我也听得似懂非懂。18岁走进教会，隔年决志信主，把自己从生命宝座上挪开，让耶和华作王。30多岁结婚生女，离开职场成为家庭主妇，这句经文再次进入我的生命。作为一名全职妈妈，孩子们在学校里的成绩、课外活动、待人接物、言行举止似乎都被列进我的成绩单，我不知不觉地掉入时时刻刻要跟别的母亲评比的陷阱。当时我追求的外表上的艳丽与美容，是孩子校内外的成绩表现，以及我这个主妇外在的能干与否。圣经里没有说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妇女必得称赞，没有说把小孩养得乖巧守规矩、功课名列前茅的妇女必得称赞，也没有说要把公婆伺候得无微不至的妇女必得称赞。圣经里说的是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句话究竟指的是什么？我渴望知道。小女儿4岁时，我加入了国际英文查经班，开始与一群敬畏耶和华的姐妹们研读上帝的话语，学习将生活的大事小事交托给耶和华。有一年夏天，先生事业跌入谷底，加上中年危机带来的各种挑战，我们的婚姻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当时每天在神面前的读经祷告成了我生存的浮木，外在环境无论如何动荡，我求神安稳我内心的城堡，坚定我前面的脚步。我相信神的爱大过一切，靠着他永存于天地间的应许， 他会医治我们所有的伤痛，斥退眼前一切的黑暗。我顺服神的指引，努力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不离不弃地和先生并肩作战。隔年春天，在先生的50岁生日家族感恩餐宴上，他当着公婆的面感谢我在低潮时用祷告与鼓励拖住了他。他说，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敬畏他的妻子。从他的泪光中，我看到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所得到的尊荣与称赞，也完全明白了这句经文的意思。人生下半场的一个夏季里，我遇见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希望一起用写作来传福音，服侍神。我借着选修课程来精进自己的语言能力。从事创作的人免不了犯大头症，里面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骄傲。当我看见写作班同学的文章被刊登，心里吃味儿而无法为他喝彩之时，上帝提醒我，写作背后的动机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写，或者是为荣耀自己追求掌声而写。我看中的是不是另外一种表面虚浮的艳丽呢？这就伴随我几十年，深入我生命中的经文立刻又在眼前浮现，让我顿时警醒，看破了虚妄的情绪，不被他搅扰，平静安稳地回到服侍主的初心上。业力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回首来时路，感谢上帝在我年幼无知时就把这句经文带进我的生命，像一颗明亮的晨星，一路引领，让我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能够因此蒙福。相信这句话会继续带领我走往后的路，在每一个踏出的步伐里，我都希望能够对神摆上更完全的敬畏和顺服。
谢谢林宇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孩子们生活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会面临无数不良诱惑。我今天很想和您讨论一下如何教孩子应对诱惑。我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就受到过很多不良的诱惑。我现在有孩子了，总希望能够给孩子正确的引导，让他能够抵挡诱惑。如今的孩子如果从小就看电视，成人之前会看到几万次暴力和色情的镜头，如果他上网，更有机会看到各种不健康的内容。我们这些当年经过了各种诱惑的大人，如何应对新的问题呢？畅销书作家 Rick Warren 在《标杆人生》这本书里，对人们经历诱惑的过程进行了总结。他说有四个步骤：欲望、怀疑、欺骗、反叛。首先是欲望，我们有欲望，这可并不一定是坏事，可是我们不能够有顺从各种诱惑的欲望，不能够有不抵抗的欲望。如果有这些欲望，那就不是什么好事情了。家长在这方面要时时警惕孩子。然后是怀疑，圣经的创世纪中，神对亚当和夏娃说，你们不要吃知识树上结的那个果子，那是个禁果，你们吃了对你们没有什么好处。亚当和夏娃受了蛇的诱惑，心生怀疑，他怀疑神是不是在蒙自己，结果这种怀疑导致他们被赶出了永久的伊甸园。我们应该通过不同的渠道消除孩子对自己说法的怀疑，比如我们可以让别的人把同样的道理说给孩子听，我们可以让孩子看到书里、电影里的榜样等等。第三是欺骗，圣经里的蛇就是个骗子，骗亚当和夏娃说，你吃了这个果子就能够和上帝一样，能够明辨是非了。您的孩子要做您不要他做的事情，也不一定是他专门不听话，可能是他受到他人的欺骗。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应该警惕，不要让孩子接受这种不良的影响。第四是反叛，孩子们可能明知自己做的事情不对，可是还是要去做，比如他可能对自己抵挡诱惑的能力失去了信心，这时候您得告诉孩子，你是个勇敢的人，怎么能够轻易的让诱惑打倒呢？另外，您得找孩子经常受诱惑的规律，找出孩子经常受诱惑的环境，在有些环境下孩子更容易受诱惑，所谓近墨者黑。所以我们有孟母三迁这个优美的故事，这个故事值得现代人去效仿。人是容易受诱惑的，我们不要否认这一点。如果您的孩子过度自信，认为自己刀枪不入，未必是个好事。灾难这道菜的主料就是过度自信。我妈就经常说，池塘里淹死的往往是会水的人，我们凭什么认为自己就比别人强，能够在诱惑面前刀枪不入呢？上面我们说了一些抵挡诱惑的方法，也解释了一下诱惑的产生过程。可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必须经常寻求神的帮助，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孩子战胜诱惑。圣经中说，耶稣在传道之前也被魔鬼诱惑过，他经过了这些诱惑却没有犯罪。希望我们都能够教育我们的孩子向耶稣学习，能够在诱惑面前不受干扰，不被诱惑打败，能够走向更加丰盛而喜乐的人生。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敌对人的是魔鬼，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当代的中国人一谈到敌对势力，常常想到侵略我们的国家。其实犹太人也有这种概念。圣经诗篇79篇说道，神啊，外邦人使耶路撒冷成为荒堆到什么时候呢？愿你将邻邦所羞辱你的加7倍归到他们身上。 但是在21世纪科学家的眼中，严重影响人类安全的公敌是瘟疫、饥荒、地震、台风、海啸、气候变迁，这些都严重威胁国人的健全与平安。因为是公敌，有效防堵措施必须靠世界各国合作才能解决问题。上面两种认识敌对势力的看法，一旦被重视，妥善的回应，能够带来一时的平安。长久的平安必须仰赖更高的认识论，就是造物主神赐给人类的真理。神写圣经给人类，准确指明魔鬼是人类唯一的敌人。魔鬼这位神创造的天使悖逆神，跟神作对，也跟人作对。魔鬼杀人，欺骗人。这位人肉眼看不见的邪灵，时常把悖逆神的念头丢入人的脑海，引诱人跟神作对，也引诱人彼此作对。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魔鬼在人心里诱发的骄傲、竞争、愤怒、仇恨所导致的。环境污染与气候变迁，是魔鬼在人心里诱发的贪婪、虚荣、不爱人、不负责任、好逸恶劳等等所导致的。所以神爱人，特别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赐人永生的时候，特别昭告人类，耶稣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人类必须把神的真理纳入考虑，相信神的真理。人类的公敌是魔鬼，大家都要抵挡魔鬼，和平才有可能。怎么抵挡魔鬼呢？遵行神的真理，明白神的真理。所有脑中不符合神真理的念头及欲望，通通断念抵挡，不准许他们留在我们的思想中，更要禁止自己顺从那些念头及欲望待人处事。这是抵挡魔鬼的做法。魔鬼在哪里呢？神已经把真理写入圣经，教导人类小心提防。圣经启示录说，魔鬼时常出没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权力汇聚的地方，另一个是钱财汇聚的地方，比方说大都会、大城市。魔鬼处心积虑地在影响两类人，一类是手握大权的人，可能是掌握政权的，或是财力的，或是武力的。另外一类人是手握知识的人，他们知道如何影响舆论，左右人的认识。这第二类人也经常为第一类，也就是拥有大权的人来效力。听众朋友，神的儿子降世救人的时候，大家都称呼耶稣是和平之君。愿我们一起学习耶稣的榜样，抵挡魔鬼。我们的敌人不是哪个国家，也不是哪个人，你我的敌人只有一位，就是那位看不见的撒旦魔鬼，那位悖逆神的天使。我们要爱人，要爱神。不论世界多么混乱，时局多么危险，你我都不用害怕，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应许世人，世界末日来到的时候，他会把一切遵行神真理的人带进神荣耀的天堂里。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是魔鬼。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